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我是黄奇峰牧师。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顺服神就蒙福。经文出自创世纪21章。创世纪21章记载亚伯拉罕一个顺服神的经历和带来的祝福。我把经文分6部分与大家一起思想学习。第一，亚伯拉罕的喜乐；第二，亚伯拉罕的忧愁；第三，亚伯拉罕的顺服；第四，神在夏甲生命里的工作；第五，神在亚比米勒生命里的工作；第六，亚伯拉罕重新筑祭坛侍奉神。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一部分，亚伯拉罕的喜乐。经文1到8节，圣经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知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朋友，以上的经文充满感恩、称谢、欢乐和赞美。我们从6方面思想。第一，神是眷顾人的神。在当时的世代，妻子不能给丈夫生育孩子，是一个羞辱、压力和痛苦。但神眷念看顾撒拉，同情她，体恤她。第二，神是信实的。神给撒拉应许，到了时候就成就所应许的。第三，神能够使89岁的撒拉怀孕。撒拉的月经早就停了，但神能够使她重新生产健康的卵子，能够接受亚伯拉罕的种子。神又能够保守胎儿到日期满足生产。照今天的医学常识，35岁的妇女怀孕算是高龄。高龄产妇通常会有早产、死胎、孩子有残障或其他综合症。但90岁的撒拉怀孕生产没有任何现代科学所说的问题，真是神大能的保守。第四，亚伯拉罕照神的话而行。在第17章，神说要给撒拉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立约。现在以撒生出来了，亚伯拉罕就照着做。另外，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吩咐给他行了割礼。以撒是圣经中第一个在第8天受割礼的孩子。第五，撒拉的赞美。首先他说亚伯拉罕100岁，其实是在说自己90岁，因他比亚伯拉罕小10岁。另外他说，神除去我的羞耻，神写下我人生新的篇章，神使我喜乐，神使我欢笑，神给我新的开始。凡听见我的必与我一同快乐，他们必因我的见证认识神，因我的见证而有盼望。谁比我高龄生儿子呢？撒拉还说，谁能预先告诉亚伯拉罕这样的预言呢？意思是耶和华知道未来，耶和华预言未来，他是真神。第六，亚伯拉罕的感恩。经文第8节说，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以撒断奶说明他能够开始吃干粮。以撒断奶说明他会走路了。看着以撒的成长，亚伯拉罕是多么高兴，心中充满感恩。他自己欢乐，也要大家与他一起欢乐。所以在儿子断奶的日子，他摆设丰盛的宴席，邀请很多人来与他一起感恩喜乐。 邀请人来见证神的作为，赞叹神的奇妙，赞美神的尊名。如诗篇116篇13节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圣名。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亚伯拉罕和撒拉抱着儿子到每一个餐桌前接受祝贺祝福，他们的心满了赞美，口满了感恩，讲述过去的故事，讲述神如何除去他们的羞耻，止息他们的焦虑。虽然有转作灰心动摇失败，神仍然眷顾，赐下这浩大的恩典。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二部分，亚伯拉罕的忧愁。经文9到13节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要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生的。朋友，前面刚讲亚伯拉罕的喜乐，现在就讲他的忧愁。这忧愁是真实的经历，是在心灵上相当的煎熬。幸好有神做家中的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来指明方向，告诉单走的路。有四点值得思想。第一，撒拉看见。我们可以想象撒拉是多么宝贝他年老所生的儿子，他的心灵与儿子系在一起，儿子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笑容，竟都收在母亲的眼里。儿子走到哪一个角落，母亲的眼睛无不在关注着。你问，那么撒拉看见什么？回答，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戏笑是戏弄、嘲笑，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mocking 或 scoffing。 那不只是态度上或言语上的表现，他已经接近身体攻击。记得在16章12节，耶和华的使者论及以实玛利说，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自从以实玛利出生以来，他的一举一动撒拉都看在眼里。他的性情实在如神所说，野蛮、粗暴、任性，会攻打人。另外，以实玛利比以撒大14岁，撒拉认为以实玛利对以撒的安全已经构成威胁，因此撒拉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这里撒拉不是单从安全考量向亚伯拉罕说话，也是从继承产业的角度说话。无论是从安全的考量，是从产业继承的角度，撒拉坚定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送走，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第二，圣经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这里圣经作者非常明确指出，亚伯拉罕不是因夏甲忧愁，乃是因以实玛利的缘故很忧愁。显然撒拉和以实玛利没有感情，但亚伯拉罕与以实玛利有感情，而且是父子的感情。圣经很诚实说，亚伯拉罕心里很挣扎，很忧愁。从中文的字面看，忧是忧伤、忧虑，愁是愁苦、愁烦。英文圣经翻译为 stressed greatly， 是心灵上烦恼和愁苦。我们回顾亚伯拉罕在此之前，他勇敢坚强，在挑战面前他毫无畏惧，在与五个王联盟打仗的时候他奋不顾身，在处理事情上他从未犹豫踌躇，但在处理自己这件事上他感到无奈无能，非常为难，无法切割，心中愁苦，心灵煎熬。虽然躺下却睡不着，虽然吃饭却没有味道，他坐下，他走路， 在黑夜，在白昼，在空旷的地方，在帐篷的里面，困惑的萤雾紧随着他，挥别不去。第三，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撒拉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朋友，有主真好。亚伯拉罕在忧愁之中，主亲自来指明方向。主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主的话暗示亚伯拉罕为以实玛利忧愁，也为夏甲忧愁，但神说夏甲是使女，不是妻子。另外，你应该处理这件事，但没有必要到忧愁的地步，没有必要到如此受困扰的地步。亚伯拉罕当时可能觉得撒拉有些是对的，有些不对，有些该接受，有些不该接受。亚伯拉罕或是觉得撒拉太敏感，反应太激烈，考量太过分。亚伯拉罕甚至觉得撒拉没有体贴他做父亲的感觉，一刀切怎么可以，谈何容易。但感谢主，主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啊，在处理这件事上，神站在撒拉一边，同意他的。神仿佛说，是我借着撒拉向你说话，你要听从。神解释说，因为从撒拉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在这里，神暗示亚伯拉罕会有好些孩子，但只有以撒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合法后裔。神要与他立约，神要赐福给他，唯有他可以继承产业。感谢主，亚伯拉罕得到神的指引，叫我们想起以赛亚书30章20-21节的话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担饼，以困苦给你担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第四，神应许并安慰亚伯拉罕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朋友，在前面神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亚伯拉罕听了，心里一定会问，神啊，以实玛利怎么办呢？他也是我生的呀。感谢神，神早已知道亚伯拉罕心中的困扰所在，就答应他。第一，以实玛利是你和使女夏甲生的，不是你与妻子撒拉生的。第二，我必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立一国。神的意思很明显，以实玛利与以撒是分开的，不混在一起，他们是独立的个体。第三，神解释以实玛利蒙恩的原因，说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啊，亚伯拉罕当时心中的纠结就在这里，神说他是你生的，我也恩待他。你问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反应如何呢？回答，第一，亚伯拉罕心中明白过来，作为父亲，他听到神会看顾以实玛利，陪伴他，引导他，建立他，赐福他。亚伯拉罕想，有什么比神的同在更使我安心呢？他回顾自己与神同行的经历，神从来没有离弃他或亏待他，只有保护他，施恩于他。亚伯拉罕因此得着安慰了。第二，亚伯拉罕学习要听妻子的话。在那时代，妻子通常听从丈夫，顺从丈夫，但这一回神说，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这对亚伯拉罕是一个挑战，但亚伯拉罕爱神，乐意顺服神，就能战胜心里的自尊、自大、自我。感谢主，圣经作者把这话写下来，我要帮助我们，因为在夫妻之间，谁听谁，谁顺服谁，总是一个问题。有时我们明明知道配偶说的话是正确的，是该做的，但就是因为爱面子，因为赌气，就放不下，不能突破，结果生命没有成长，不能前进。 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三方面，亚伯拉罕的顺服。经文第十四节上半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啊，亚伯拉罕真是顺服，神在夜间向他说话，他清早起来二话不说就采取行动，心里没有作难，没有留恋，没有不舍，没有多求一些解释或证据。神这么说他就这么做，他相信只要照神的吩咐做事，神会负其余的全部责任，所以他坚定坚决彻底顺服神。圣经用一连串的动词把亚伯拉罕的动作清楚刻画出来，呈现在我们眼前。圣经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哦，这是何等的画面！我相信亚伯拉罕不是没有爱心、没有感觉，他乃是要把爱心、时间、力量放在遵行神的旨意上。我想这就是顺服神，就是跟随神的人应该付上的代价。当我们称神为主的时候，神的命令就是我们该服从的，不是我的感觉、我的看法、我的意见，我认为好与不好，乃是神说什么，神要我做什么。当神发出命令的时候，我虽然不明白也不理解，但我相信当我把事情交在神手里的时候，神会照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并且他做的比我做的更好更美。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四方面，神在夏甲生命里的工作。经文十四节下到二十一节说，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朋友，在前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从人的角度我们可以误会他，觉得他很无情没有爱心，其实他是把夏甲和以实玛利交托给神，让神照自己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现在我们看神如何在夏甲身上开始他的工作。首先，神把夏甲带到自己的尽头。圣经说，夏甲离开亚伯拉罕以后，在别示巴一望无际的旷野迷失了，皮带里的水用尽了，夏甲到处找水却找不着，夏甲累昏了，以实玛利更因严重缺水几乎要死。他可怜的眼光望着母亲，母亲的心伤透了，但又不知怎么做，只好放他在小树下，自己走到约300尺以外的地方相对而坐，因为他不忍看着儿子在他面前死去，夏甲就放声大哭。朋友，从人的角度，这是多么凄凉的观景，多么令人心碎的经历。但当夏甲在彷徨、孤单、无助、绝望之中，圣经说，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夏甲想，在这荒芜之地，谁在叫我呢？夏甲向前后左右观看，却不见一人，那慈爱的声音又呼叫他，夏甲。这时夏甲往上看，啊，是神的使者在天上呼叫我，这位不是先前向我显现看顾我的那一位吗？夏甲正在惊喜之中，神的使者问， 你为何这样呢？夏甲还来不及回答，神的使者说，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接着神的使者吩咐说，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又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以下让我们重复几件事。第一，以上经文提到神听见两次。是的，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听见夏甲的哭泣、呼求和呼声。第二，神知道夏甲的苦况，夏甲的迷失，夏甲身心灵的疲倦，夏甲心中的挣扎、惧怕、痛苦。第三，神亲自呼叫夏甲的名字。神不再像在16:8在旷野苏尔的路上呼叫夏甲，说撒拉的使女夏甲，如今是直接称她夏甲，强调神要与她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第四，神问你为何这样呢？你如此沮丧是因为你忘记我了。上一次我向你显现的时候，你不是称我为看顾人的神吗？你儿子以实玛利的名不是我取的吗？以实玛利的意思不是神听见吗？你知道我听见，为何不向我求告呢？第五，神告诉夏甲当做的事。第六，神应许夏甲。第七，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使他看见一口水井。第八，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成为弓箭手，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朋友，还有三件事我必须指出。第一，神先给夏甲关于他儿子的应许，然后才告诉他生活所需要的。第二，你看神向夏甲说话是何等温柔、亲切、安慰。神的确没有偏待人，神叫亚伯拉罕放手，唯要与夏甲建立个人的关系。神叫亚伯拉罕放手，唯要带夏甲和他儿子到该到的地方。我相信从此以后，夏甲对神的认识比以前大大加深了。第三，圣经说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使他看见一口水井。这里强调，若不是神开启眼睛，人亦无看见。诗篇13，大卫求神使他眼目光明，文士以斯拉也祷告说，神啊，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今天我们也要这样祷告，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他施恩的手，看见神的带领，看见神的预备。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五方面，神在亚比米勒生命里的工作。经文22-32说，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厚待我和你所寄居之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愿意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两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两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格起身回腓力地去了。朋友，顺服神真好，顺服神使我们走上蒙福的路，不是吗？亚伯拉罕顺服神，家中的争执就解决了。亚伯拉罕顺服神， 神就开始照自己的心意在夏甲的生命里工作。现在又看到神在亚比米勒心里工作，神填平低洼，铲平高低，使崎岖的变为平坦，使弯曲的变为正直。神开亚比米勒的眼睛，使他看见神与亚伯拉罕同在，就尊敬亚伯拉罕。他带着军长菲格主动来拜见亚伯拉罕，求亚伯拉罕恩待他的子孙和国民。亚伯拉罕借此向亚比米勒澄清他受的一个委屈，就是从前基拉尔人霸占他挖的一口井。亚比米勒向亚伯拉罕道歉，说他的确不知道这回事。亚伯拉罕不但没有要回这口井，还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方法接受亚比米勒的道歉，就是送给他极其丰厚的礼物，并且与他建立和平的盟约，结束了一个长期敌对的关系。啊，顺服神真好，他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化敌人为朋友。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六方面，亚伯拉罕重新筑祭坛侍奉神。经文34节说，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朋友，在过去很多年的岁月里，亚伯拉罕过着风风雨雨的生活，他到处碰壁，属灵生命乏味憔悴枯萎，但神来救他脱离困境，吩咐他当走的路，他也凭信心顺服神，将重担交托给神，神就恢复他，更新他，使他再一次倾心侍奉神，敬拜神，很美。朋友，你挫折烦恼失落不安吗？请来学习亚伯拉罕，不要紧抱困难，却要松开双手，让神接过你的重担，处理你的案件。最后请听以赛亚书30章15节神的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那就是耶稣爱我，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他死是为要拯救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你若想保留我们的节目，或想与亲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我们教会的网址是 cccf.tv cccf.tv。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教会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目前有两个聚会地点。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California 91710，联络电话是909-591-0080或626-475-6684。我们的英文崇拜是每主日上午9:30开始，我们的国语崇拜、粤语崇拜和儿童崇拜是上午11:00开始。此外，我们在 Eastville 有分堂的聚会，聚会地点是在 Ronald Reagan 小学举行，学校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 Vale。 聚会时间是上午10:00开始，联络电话是951-272-0770。 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